160年，我们中国真是似乎有亡国的危险啊！其实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之下，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使中华民族重新来看我们在过去我们过去长存了大概2000年左右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在哪里？有什么是不当存的？有什么是当存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的160年，神给了我们一个似乎是冲击和检验，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是我近来越来越深的感觉到的不得了的机会啊，不得了的机会。160年前有这个战舰进来了，于是怎么样呢？于是中国民这个华夏民族第一次经受的是一种屈辱，被别人打败，然后我想说是屈辱的定的一个条约啊。那么当时呢，就有人看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危机了，这就是以林则徐、魏源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敏感，比较善于思索的问题，他们首先看出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林则徐不想讲，因为他是一个官吏啊，他讲的是比较具体的事。那我们通常说的代表人物就是魏源，魏源他在这个《海国图志》，一听这个书的名字啊，就有这个趋向。为什么是《海国图志》呢？他说是那些海外的国家到底怎么样，大家来介绍一下。以前我们都不细啊，我们都是写《山海经》啊，都是一些神怪说说外头的事情。但是什么呢？但是这次我们认认真真的看外头那些国家是怎么回事的，为什么要做？他在这个《海国》这个图志这个序中啊，来讲了，他说世书可以做的，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他说是为什么呢？为这个以夷款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失夷之长技而制夷而作，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们现在要向别人学习了，我们要了解别人了。我们现在听起来大家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我们大概几十年都谈的这个事，可是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完全震惊中国人想法这个头脑的这个想法。我们几千年谁想学过外国，对不对？从来没有讲的，我们是这个中央帝国呀，他们四边的那些不过是些蛮夷没有文化的人呢，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学习，对不对？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们突然发现说别人比我们强了，为什么要以夷款夷呢？因为我们要借助他们的财力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跟他们打交道。为什么要以夷制夷呢？因为他们的强力这个力气比我们大了，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才要借助他们的力来打他们，对吧？最后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失夷之长技呢？对吧？因为他们的技术比我们高了，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反过来治他们，对不对？啊，什么是夷之长技呢？当时他们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浅显啊。他说的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术。这就是夷之长技，我们学来就行了。他说，我们只要把这三条学来了，就富国强兵在此一举啊，我们就能完成这件事情。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这是我想是人正常思维的这个结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两个人相交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第一个看的是外貌，对不对？当两种文明相创的时候，那我们第一看的是外形的东西，看的是物的东西，看的是技能的东西。所以我们直接看到的就是，哎，他们的炮能打我们，他们的剑能打我们。那我们再思索一下呢？哦，他们那个制造这些东西的人比我们强，我们把它学过来，我们就能比他们强。对不对？这是很浅表的想法啊。那么，尽管他们讲了，也是革命性的想法，其实全国人民没有什么反应，当时全国人民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那么，可是，世界或者说神不允许我们停在那里头。那么紧接着冲击就来了，仅过了十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来了。这一次还不是在边关的地方打一打，不是在南方的一些小河口上来讲两下，这一次什么直入京城，那么连皇帝太后都不得不跑了，对不对啊？这是非常大的，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大的羞耻啊，非常大的羞耻。于是怎么样呢？于是这一次就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了，那么紧接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运动，叫做洋务运动。如果你看它整个所主导思想所做的事，没有超过魏源的想法，没有超过。但是这次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真真的，那么由官方来办这件事儿，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务运动，是变成一个实务运动了，认认真真来办这件事情了。那么其实基本上洋务运动只是做一件事，就是建立现在的 这个海军和陆军，而且呢是建立以这个现代这个军事工业为基础啊，建立整个的近代工业体系，也是在我们中国工业化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啊。我们这个有很多东西当时都是他们建的，他们总体的想法就是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些东西学来了造来了是不错，但是呢它不过是为用而已，是我们用的真正的主体还是我们以前我们自己的东西嘛，这是我们的主体啊，我不需要学他们主体的东西，只要学这个。那么有意思的是啊，有意思的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官方的想法，不仅仅是一个官方的想法，其实是当时中国民众普遍的意识。那么有意思的就是跟阳孤阴洞对称的什么，是一个民间很大的运动，叫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它的思路啊，跟这个洋务运动的官方的思路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不是说它具体的做法啊，它总体的想法是一样。太平天国就不是中国的自己出来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天国两个字，我们信主的人就很清楚了。但是，中国以前没有讲天国这两个字的，那么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在骨子里是不是就像我们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呢？其实也不是，也是有中学为体的地方啊。我们先看这个洪秀全这个人啊，洪秀全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啊。洪秀全他这个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乡村知识分子。那么他这个早年的时候也看过一些福音资料啊，叫《劝世良言》。我原来是以为是西人翻译的，后来我才听说是我们是一位姓梁的我们早期的这个传道人翻译的，是的，不应该说是改写的，根据圣经改写的。他看了没有打动他，因为他的脑子还在科举上面。可是过了几年，他自己没有考上科举。有一次这个生病以后就昏迷了，昏睡了好几天。那么据他自己后来的叙述呢，等他这个昏睡的期间呢，他就上了天堂了。在天堂中呢，看到了一位白须的老人啊，然后给他一个降妖剑，让他下世来降妖，而且呢还派了一个年轻人来相助。啊，当时也不太不清楚，他就这个醒过来了。哎，他这个过了一年啊，他再读这个《劝世良言》，突然说：“哦，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这是他自己宣称的，那是异象。什么异象呢？原来他遇到的这个白胡子老头就是父神，就是天父。”那么那个相助的年轻人呢，那就是什么？那是耶稣，那是大天君。他自己是谁呢？二天君。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了，他讲神的次子，那么清楚，那是他自己宣称的。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了解，这个事我还有点吻合。那么我们里头已经有重大的误差了。那么他又过了一年，他就到了广州去找一个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我这次记不住他名字了。那个后来我查宣教士还真有这个人，就在那边上的这个洗礼班。所以洪秀全上过洗礼班呢，洗礼班课一课都学了。可是没想到说等洗礼班上完了，也有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上完洗礼班然后也有长老或牧师来跟你谈话，看你的身世。那么他也去找了宣教士，宣教士一谈说你不行，没通过。所以洪秀全是被洗礼班淘汰的，没通过。你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说你的信仰完全没有真正，不是你没有真正领悟我们的真道，你梦中的意象我们都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吧。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具体谈话内容，我们现在都没有记录了。但是有一点，我认为说这个宣教士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他声称是神的次子。你们注意了吗？已经否定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道。他说他可以成为道路，在耶稣基督后面有条辅路，就是洪秀全，这是明显的信仰上有根基上的问题，对吧？根基上，所以他没有。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人了。那么他们整个这个里头有好几位领袖，不都是号称基督徒吗？其实他们整个天国都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当占领了天津以后呢，当时由这个杨秀清啊，东王杨秀清就主管这个朝政了。那么他当时候的权势非常大呀，是已经盖过了洪秀全，因为他号称是这个圣灵充贯的，他是天父代言人呢。他经常把洪秀全叫来跪跪，天父告诉我要打你。那么他是代理了这个整个这个天朝的事情。于是当这个他们定都这个南京的时候呢，英国政府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就去说看一看，他们也号称基督徒啊，我们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那么他们这边呢也听说了，说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来的代表团啊， 那我们也提一些问题，看看我们学的这个和这个和他们说的对不对的。他就起这个杨秀清就起草了一个50个问题向代表团。那50个问题就我一看大概是真不应该通过，大概70%是真不应该通过。包括什么呢？包括说上帝有多高多胖啊，胡子是白颜色的黑颜色的，然后基督有几个女儿啊，大女儿今年几岁了，这你圣经你好好看看，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说他们基本也，如果你去看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篇目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的均田思想，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保甲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基本上中国的一套。但是它仍然什么，仍然有西方影响痕迹，就是它不得不用皇上帝来作为它整个文献的什么基础法统来源。当然他没有把这个实质接受过来，就是上下都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上下一体的情况下，我们反过来看洋务运动啊，才会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往这个方向跨了一步。就是我们起码在表皮上，起码在技能，起码在物质上向他们学一点东西，也产生了成果。成果达到什么程度，简直不得了啊，简直不得了。当时北洋水师是真是在亚洲是一流的，亚洲一流的。那么这个当时这个日本海军和中国的海军啊，这个准吨位是一样的。我们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这个准吨位已经跟日本水师基本相近，日本海军基本相近了。当时我们还有两个非地方非常强大的水师，就是这个福建水师和广州水师，广东水师。可是这是什么意思？紧接着的试验又来了，这个很有意思。中国历史上就是神从来不让我们停止的，总是让外力似乎是从这个各西方或东方总是为了检验我们所认为拿到的那点是不是正确，真是很奇怪的。我们以为我们拿到了，你看我们是船也接了炮也立了，我们要试一试啊，紧接着一试就完了，这很有意思。那么紧接着甲午海战，一战之下全军覆没，怎么会有这种决定，简直是哗然的。我们学了半天学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来了。这是我们紧接着后面出现了叫白日飞行。百日维新就是在这个东西出台的。我们知道出台的是这个公鸡上书哈，公鸡上书为什么要上书呢？为什么叫公鸡上书啊？那么过去也是我们学而优则仕嘛，所以来的举子，从这个各省来的举人都是公家派车接来的。所以这3000多举人到了北京，听说这个清廷战败，听说要割让台湾，真是愤怒啊！然后就起草要求变法。那么公鸡上书只是康有为写给清帝的第三封信，他一共写了7封信上清帝说，我看了是7封信，都是一样，开头都是说国家怎么危亡，我们现在要救亡，都是这个主题。那么但是它的结论和前头不一样，是很重要的区别。他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这个现在面临的局面啊，他说真是从未有的，他说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危险，中华民族那是什么样的威胁呢？对吧？他说这个西方的这种强邻啊，以前不过是这个西方的强敌啊，以前不过是强兵相邻，这次是以治法文学这个文学相上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听这词对我很怪啊，因为他们当时刚接触到西方人。他说的什么呢？他说过去不过是兵对兵，都是外在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意思上呢，什么是治法呢？是制度。什么是文学呢？文学它指的是科学。他说他们的智能，他们后面背后的这些科学的东西比我们强了，他们的人文管理员的制度比我们强了，这是不得了的进步啊。那么在前词，不管是这个中学媒体戏剧培训也好，不管是说那个这个我们叫师夷之长技而制也好，整个的想法都是在物质上想的，没有在人上想问题。我们只是物人嘛，我们把它物拿过来，我们就比他强了。后来发现物拿来我们不会使啊，有致远济远也打不过人家，为什么？人不行，管理人的制度不行，所以一定要变法。他讲了这个是这个当时不得了，但是遇到了一位明君，我现在也不敢说是明君还是昏君啊，遇到了这么一位还是真的享有作为的这个皇帝。跟皇帝讲的也是非常相符啊，皇帝在这个一代诏中都写了这个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然后皇帝本人写的这个手书啊，一定要变法，于是有变法出现。但是这次变法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不敢改变真正的制度啊？ 只是在局部的位置上做一点点修整而已。哎，不是从这些地方修。他这个后来这个康有为自己还讲了，他说我这个变法，他就是后来这个事变这个失败以后的总结的，是但主这个增金不主裁旧，我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补一块这个那一块，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对吧？连他这个弟弟都看出来了，康广人都说，哎呀，说你们办的都是无谓琐事，尽管这皇帝那么勤奋，尽管那么勤奋，这个康有为不得了啊，这个康有为是百日首撰这个上奏是63封啊，几乎一天写一个奏折啊，我们要改这个要改那个。皇帝也够勤奋的，皇帝是批这个手谕啊，137条，但是问题没有，行的地方向不对啊，行的是知己，行的是没有动了我们人的主体制度主体的方面。我想即使没有这个帝党和后党的宫廷斗争这个悬殊的差距的话，我想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革，这个在社会上实现，就拖过100日，拖过1年又怎么样呢？能实现什么？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紧接着在这个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个运动，是我们这个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倒退的运动，所有的国共运动都是往前走的，唯有这个运动往后走。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特别愤怒这个运动，就是义和团运动，因为是有2万多这个我们的信中国的信徒被杀了，基督徒被杀了，大概有200多位宣教士在这里。这听起来是令人愤怒，而且他都认为是很愚昧的。这个试的都是一些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啊，这个而且都是什么根本是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东西。可是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这个东西一点也不离奇。你想想说，一个人如果去学别人的武艺啊，我也是代艺拜师啊，我也有点武艺不太白，结果学了半天去打别人，还是别人打败，我怎么想？对不对？两种出路，一种出路就是说我学的还不够精，我要继续深造，向这个人学更高的武艺。另一种什么呢？也许我本来的本事就不差呀，为什么是你的呢？我回来试试我自己的嘛，对不对？中国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也向他们学了船坚炮利了吗？没起作用。我们不是也向他们学了所谓的变法，向他们的制度模仿他们的制度吗？不是也不行吗？怎么办呢？哎，回来试试我们自己那一套，什么这个喝浮水啊什么这些，可能更厉害点儿，于是就回来试这个。所以说，表面看起来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当时历史进程的倒退。但在实际上，即使这个倒退，也有非常合理的民族深层的那种集体无意识在里头在起作用了，而且也是神允许的。记住，也是神允许的。辛亥革命怎么样？辛亥革命是说，哎，说这个前头是说我们武器不行，我们改了；物质不行，我们也改了。或者说制度的局部革命也不行，我们现在再来改更多的，往这个方向走更远，那就是制度的全面改变革命，我们来革命，对不对？那么孙中山先生我们也说了，他的三民主义已经把他自己的三民主义说得很清楚了。所谓三民主义，他认为就是他已经集中了欧美发展最精华的事情，就写在里面了。于是他认为说，我们只要学会这个三民主义行之中国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将与西方并驾齐驱，而且使他们唐服其后。他原文啊，三民主义这本书中原文就是这么写的。三民主义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它的民族主义就是关于如何建立在国际就政治结构中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么民族主义呢，它很清楚了，它讲的有关于民选的总统、民选的议会，我们看到三权这个分立的这个政府说得很清楚，无非是国内的政治制度而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民权主义什么呢？无非是这个通过土地的控制来在经济制度上做一些改变，这是基本的。那么民生主义，对不起，民生主义，对不起，所以他基本讲的什么？讲的是政治制度，内外的政治制度加上经济制度。他说只要我们把制度改变了，我们就能够和西方这个追上西方，而且超过西方，是他的想法。我想说，辛亥革命，那么当然我们看它有成功有失败，我们不用管。但是我想，基本上是在它继承者那实现了，这是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不仅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我们说他伟大，他是真的非常伟大的政治家。那么他所设想的东西，确实现在我应当说在国民革命后期的时候实现了。那么你现在看，如果在台湾，如果在国民党统治那个时期，你会发现说，真的，迅速时期结束之后，真的说有。 我们现在也看到有民主出现嘛，对不对？那么普遍的富裕当然不是说平，这个不是讲平等，这个民生主义也不是讲平等，只是讲说如何均沾这个发展嘛，这点基本在台湾实现了。当然我不想说这个国际政治地位，因为这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是实现了，在一个局部的这个范围内实现了。可是在实现了以后反倒把它自己的局限显出来了，三民主义实现了，中国就被救了。有没有想过三民主义本身，孙中山也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为了救中国，这原话，三民主义就是为了救中国。但是有三民主义是不是中国就被救了？那么我觉得没被救。国民革命之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革命，就是在国民革命以前哈，这个所有的运动都很有意思，都是在零以下的，没有触及到零的水平。即使到了制度，无非是人的外在行为的管理而已，没有真的触及到这个零的水平。但是有一个运动触及了，尽管他们所答的结论不对，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第一次在零的意义上触及了民族的这个根本问题，存亡问题。五四运动是干什么呢？很有意思，五四运动这个口号提得很清楚，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说是反对我们传统文化，对，是反对我们传统文化。原因在哪儿？因为他们看到说，我们过去这2000年，当时不到2000年，1000多年，其实真正使我们的世存的文化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兼收百家之后的独尊儒术，对不对？就是儒家，就是孔孟之道。他发现说，当时几十年，发现说，我们过去支撑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不能够适存于现代社会的挑战，所以我要改变它。所以说提的问题就是啊，不再提的是简单人的外在制度，不是简单提的人的物质的东西，而是提到什么？提到了民族精神，这是零的意义的东西了，听到没有？不巧的是，他们提出的东西并不能够取代孔孟之道。他们提的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对吧？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这两件事都不具有零的高度。所以五四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他们在这个破坏，我们现在公认破坏上他们都做了很多事了，见证上就是学术界公认的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那么后面这个一建设烦恼更糟糕了，他的继承者正像辛亥革命有一个伟大的继承者啊。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该说好的坏的，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大的继承者，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从真是从零的方面，从对中国文化是一个重建，尽管不是好的重建，但是是一个重建。那么我可以说，在过去的历代的这个近代的这个改变啊，每一种运动其实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层次上提出一个正确的东西，对吧？什么叫在错误层次呢？他提的东西是对的，可是呢不够高度，唯有共产主义是达到了这个高度，共产主义是在一个正确的高度上提了一个错误的东西，唯有这个运动。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定有两条，没有这两条的话不叫共产主义制度。一个什么？一个就是叫做公有制也好，全民所有制也好，国家所有制也好，都是一样，一定是有经济上的这个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必有你叫人民民主专政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也好，社会专政也好，都不要紧，一定有什么社会控制，强力的社会控制，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听起来是我们都付过代价的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牺牲了很多的自由，然后在那个代价在哪儿呢？很有意思，代价为什么要这东西还能应运产生这么残酷的东西？它原因是说，我跟你竞争的时候，我已经打不过你，我怎么用技术竞争不行了？那我用人的资源分配，我用这个生产的这个资源分配来跟你竞争。计划经济是一样的，所有的社会国家都强调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你注意了，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是在所有的社会国家都实行的。它目的是说，我要是跟你三匹马来竞争都不可能了，我把那两匹马不要了，我全部把精力都发展在一匹马，叫做基础工业。那么基础工业突破了以后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我再也不需要站在你的基础上发展，从你没法剥削我，就是我的自己的基础了。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在基础工业这个突破呢，也许我进展得很快，就带动了别的工业反而会超过你。军事工业更加，我要没有强大军事，你随便进来掠夺我，对吧？ 无产阶级论证也是有道理的，这个是很残酷的事啊。我不想说这个人的代价，我只是说他这个成功背景的角度来说干这个问题啊。他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奢侈的这个余地，就跟那个小贩进城一样，我如果是百万这个已经有亿万富翁了，我就可以随便奢侈了。我来的时候，我每一分钱都得用在发展经济上，我没有时间去奢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给你什么消费的余地，就是蓝和黄就够了，穿衣服，不要花色衣服就分心了，对不对？他要最大限度的挤压这个人的这个自由空间，把所有的时间都控制起来，精力都控制起来，都是来发展国家。就是当时竞争的手段，这是其实变成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与当时还强大的国家竞争的手段。但是这不重要，这不是，如果共产主义只是这个水平的话，那其实跟国民革命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步，而这一步是不是60多国家都实现了，但是在中国实现了，就是人的革命，这是具有零的意义了，就是具有零的，它要彻底的改变人，要改变人，要把人改变，就是他的这个，我们不用讲了，是这个破四旧立四新啊，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像我们都很多人经过了，目的是这样，不要紧，这要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呢。注意了，跟我们这个造就新人是很相近的，只有在零利益才能提出这个事情。当然他的结论，他这个后面做的事情是错的，但确实是把人改变了，对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够摧毁传统文化。我们经常说共产主义把传统文化摧毁了，我们经常这么讲。其实160年来哪个运动不是要摧毁过传统文化，只是摧毁不了，没有共产主义摧毁了。尽管为什么？因为它是达到零的高度，它的批判不能达到零的高度。尽管它给的东西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啊？它不仅是我们经常是在我们中国找原因啊，我们要倒过来在西方找原因。共产主义不是在东方产生的。你们注意了，马克思、恩斯都不是东方人呐，对不对？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共产主义是西方所产生的反神潮流中的重要的一支。这一支什么呢？这一支就是从文艺复兴以后，除了敬神文化以外，突然出现一支文化叫做人本主义。这个东西，就人本主义，它的不管它各种形式表现太多了，我们都不讲这个。它重要的有这么两条，一条就是。我们人是伟大的，我们可以完全了解自然规律，尽管我们现在尚未了解一些，但是我们最终凭着人都能了解，这是人本主义的一个。第二个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凭借我们的认识，可以把这个自然界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志，不是按照神的意志，按照我们的意志重新安排。其实我们其实你可以看看现在的西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实践了这件事情。它恶果是太明显了，我不想讲了。那么我们现在是看共产主义无非是把这个原则适用到社会领域。他们的前提是这样的，不管共产主义什么形式啊，如果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都是这样说，有一个人他已经一次性的最终的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就是马克思，对不对？他发现。那么第二条呢，第二条就是根据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个规律，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在世界，在我们这个城市中能建立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叫共产主义，对不对？听起来这个你对照一下，你发现了吗？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是完全一样的，是从人本主义传统中发展出的一支，只是被我们接受了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去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在我们西方的深层里头发现那个反神文化的一支，很危险的东西，但是实现不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奋斗已经，我自己也是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奋斗证明是失败的事情。为什么失败？因为它的前提已经错了。我们注意了，前提是一样的，它前提是认为说人是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本善的，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人不善，人是有罪性的。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一个例子他说，其实为什么有仁波切人的制度呢？是因为人本身是善的，只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资本主义制度的恶的制度把人性扭曲了，人异化了。所以当我们如果把这个制度挪去了，把这个制度扭曲过来，让人自由发展的马克思原话，让人自由发展的时候，那就是善的嘛。是制度不好扭曲了我们是善的，好，我们共产主义就好实现，那我们把扭曲让你们自由发挥一下吧。好，麻烦了，大锅饭大家知道了， 各尽所心，各这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你会发现说都各取所需，但不各尽所能。说我们有罪性的，我们是有罪性的。真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我们发挥的是罪性啊，我们发挥的不是人的善性，发挥罪性。另一件事啊，就是关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他怎么想的？他说，因为人其实都是善的，都是善的，对吧？当我们把人都放在一块儿的时候，让大多数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做的好的决定。所以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一定是对的，最终达到是消灭这个任何专政，这是马克思的原理。后来一发现怎么样？大多数人起来专少数人政更厉害。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写老井的这个作者叫写的《红色李成规》，文革时候那些啊，那是群众起来了，因为这群众起来了，让你来这个镇压少数人了，你反而有所谓的吃人的事儿都发生了，你想想吧。当我们发现说多数人能够自由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罪性集合起来比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更糟糕，更糟糕。还有当然其他话我们不用讲了，但是可以看出来，共产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尽管是达到了零的高度，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达到更糟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准备，你们发现这个历史的进程了吗？这是神用否定的方式逆向的把我们引导到了一个高度。他是说表皮的事儿、物质的事儿那不算什么，局部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整体的制度改变也不能解决问题，到了零的高度你用邪恶的零占零也不能解决问题，唯有我自己的生命能解决民族的问题。民族的危亡真是一步一步到了这儿才看清楚，看清楚真正亡在哪儿了，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到了这才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到了一个救恩的高度，神是做了那么多的准备才使我们看清楚这一步救恩要神的永恒生命是民族是这个生存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这是神引导到我们找这一步了。我们今天的福音运动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安排的。你看到了，就在这个我们表面看起来世俗世界发展的历史中，神都做好了准备，一切都在神手里头，都是为我们准备这一步，都是为我们准备这一步。我们现在往前看，已经看到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神引导我们所看清楚的接受救恩，另一条是我们很多世人所极力仍然推崇的。我们知道两条路，一条路我们不用讲，我们做基督徒知道是永生之路，是民族长存之路。另一条路是很危险的，其实这个我意识到这个危险是第一次在保钓运动，可能在当时这个有很多人没出来，还不太清楚，那么这个还不太明显。那么后面就是关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的，哇，我发现那个民族情绪简直是不得了啊，不得了，危险之极啊，危险之极。我们都说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什么样的人中国，什么样的中国人的世纪，这很重要的。你看在那里头所表现的那些民族主义情绪啊，都是什么，根本上都是杀人呢、啊、你注意了吗？我这文革没看到，到底怎么是又出现了油炸某某某，火烧某某某，然后在这个还是火真的去烧啊，烧人的这个像嘛、啊、对不对啊，它都是杀人嘛，杀人杀人杀人。唯一使我们还不能杀人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恶念，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还杀不了人家，对不对？想杀杀不了，我们只能在语言上过一下杀人的瘾。但是你不要认为这能力不会有的，中国以现在的发展不久就会有这能力了。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如果我们只是要一个躯体强大的中国的话，中国是危险之极啊。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成为21世纪的德国，会成为22世纪的日本，我们真的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祸害。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我太太原来给我讲的，在北京看了一件事情，她去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壮的这个很强壮的小伙子，这个五大三粗的，下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没给票，然后这个售票员着急要，他上来啪给售票员一个大嘴，脸把他全部肿起来，一个大嘴巴全部肿起来。后来那个他这个跟着那个他就割干净，告诉他是神经病，他是神经病，刚从这个医院出来啊。我在想这个中国如果也是真的被揣到五大三粗了之后，用经济、用军事、用政治， 那时候却没有一个正常的灵灾给他控制。你想我们到处是大嘴巴，扇的邻国到处都是的。你想想看，你跟这真的不是玩笑，这真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以我们现在民族与情绪，这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没有一个合理零控制的话，我们能做什么事？神真是怜悯我们这个国家，神一切的准备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是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绝对不是一个邪恶的民族。你注意了吗？就在中华民族要这个，我们看到说在经济政治上都要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时候，你注意了，另一条辅线出现了，就是我们神通过中国教会所实施的拯救计划，不得了的，不得了的。那么其实福音传过来就是汉代就传过来了，我们有一些这个间接的资料证明说汉代已经有传过来，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教会的传说，从我们这个中国的诗词里头有一些，但是我们归不说，但是非常现在非常确定的就是这个大秦景调碑，对不对？已经明确的知道唐朝是非常的兴盛国，元朝是非常，我这是最近看了好多宣教资料，元朝非常的兴这个兴盛国，然后到了明朝又有天主教的传入，到了清朝又有新教的传入，那么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努力怎么样了呢？这很有意思，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扎根，为什么没有？注意了，没有。当然神的时间不到，神的时间不到的时候，这个启示就不分明。所有的传教士进来的时候，他们都以人的智慧，以为说他们抓住了重点，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呢？他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了肉食者，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命运。于是就向皇帝传福音，于是向大臣传福音，对不对？于是怎么样呢？于是也得到一时的恩宠，就盖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啊，这是见到我们现在看唐朝教会都出现过，你看唐朝都在这个东京城里都盖了教会，于是有时候兴盛。到元代的时候不得了，被这个皇帝使作工具啊，他们都可以这个类似于后来这个天主教腐败的时候还有主教的地位啊，到处都是拿钱啊，到这种程度。但是怎么样呢？对中国的历史也产生影响了，没有在中国的真正的这民族生命上打下任何印记，只要皇帝不高兴马上没有了。皇帝说不行，你看到这个，我想是元代，忘了这个好像是元代，皇帝不高兴的时候马上请他们还俗，逼令还俗，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能再当这个牧师了，他们就是叫洋和尚，不能当了。三千人一下就全部发给三千牧师，你像多大的规模？那么在京城有三千牧师居然，明天不准干了，真的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民间没有基础，因为在中国的真正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基础，只凭着皇帝的好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另一个呢，他们的策略就是什么？那么中国的第二重要的人物呢，就是学而优则仕的这帮知识分子，我们只要抓住他们，理念上他们就教化整个的社会，然后他们还是未来官吏的预备者，我们来抓他们好了，对不对？都是像他们这个传福音嘛，那也是做了一些成功事，而且也在科技上做了很多好事，我们也承认，但是仍然是在真正社会的根本上，不是表层上，仍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于是也是一样，中国的连知识分子都是按毛主席的话说，都是富的这个皮上的毛，对不对？只要皇帝不高兴，也就没有了。我看的奇妙之极啊！直到上世纪转折的时候，突然有一批宣教士神启示他们了，说你们不能做的事儿，你们不能凭借的那些，一方面那时候当时这个他不要凭借皇帝了，他那时候的权势改变了，凭借着外国的实力，在这个我们外国强权的控制的区域来传福音，我们不要了，我们要抛弃这一切，我们要认同这个真正的民间的老百姓，我们要到内地去带得生，我们前辈带得生，他们不是一个人呐、啊。最近我这个昨天和这个台湾来的这个康牧师谈了一会儿，哇，我他踢了好几位宣教士啊，内地会最重要的一支，完全走出租界，完全走出是这个西方列强控制的中国领地。到真正中国人中去啊，到中国人中去，跟他们一样穿长衫，这不是表面这个服装的改变啊，学习他们的生活习惯。戴德生先生的这个四世三世，据说在台湾上学的时候，绝对不上宣教士自己的学校，一定是和中国人一块上，从小开始，幼儿园我们要上中国人幼儿园，都是一样的，一定认同和这些真正贫苦的这些当时弱小民族的人完 完全认同，完全进入平民中的，哇，这就不得了，这个根基是不得了的，是真的进到了中国里面去了，尽管他们当时的效力不明显，于是又产生了，正是有这种进入啊，才产生了我们知道的王公道这一批，我不是说他们这几个牛头生他们，是产生了这一批人啊，这批人在听起来也没行什么事嘛，于是才有后面更重要的考验和祝福。四九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皇帝又不高兴了，对不对？可是这一次皇帝高兴不高兴也杀不死我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黎民运动根本不是系在皇帝上面，你爱高兴不高兴，我们这一批老百姓是杀不绝的，我们已经在老百姓中，已经在民间真正的扎住根了，你的那些屠刀，你的那些真正的十字架反而成了我们的祝福，祝福了，崛起啊，不得了的，我们看到这次崛起，简直我们今天是看到崛起了，我们却没有看到说为什么崛起，如果没有那个盖德生他们那代宣教士，没有王明道他们这一代的接棒，没有到了这个四九年以后那么多基督徒的坚守的话，今天哪来这个局面啊？没有这个局面呢。这个我现在听的数字越来越高啊，我最初听了四九年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我说的就是新教基督不算这个天主教，我最近才发现是我们以前数字不对的，那么是先说60多万70多万，我这次来大会听说是80多万，80多万啊，那我就算我们算83，我听的最高的数字83万，83万，83万，那么我们取一下中啊，我宁愿取70万，70多万，70多万，这是四九年的基督徒40多万，结果到了这个79年的时候剩了多少万？有20万，只剩下20万基督徒了，对吧？可是很有趣的现象啊，紧接着从这个79年到90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多少万了？4000万，对吧？4000万，200倍了。你在世界地上从哪个宣教这个策略中，哪一种教会发展增长学中出现过10年200倍的发展？没看到，除了非洲，真的除了非洲，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这样的奇迹，从来没有过的。很多人说完了，就这儿了，不会再发展了。然后怎么样？还在发展，又翻一倍，7000万到8000万，10年之间。啊，反正我们今天看的发展为什么发展？你注意了吗？如果没有戴德生先生他们那一代的宣教士已经进入民间，而真的使我们成为我们民众生活的根基的话，就不会有四九年那个血火考验中的坚守，没有那坚守的话，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发展。其实真正的发展是49年到79年，那不听不到，很多人讲的是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从70万到20万是发展的，我说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那70万是什么情况？其实我们今天需要实在这个问题，那其实什么情况？是因为我们到教会有牛奶，教会有工薪，教会有这个结识女朋友的机会，教会有出国的机会，所以我们凑了个70多万，对不对？于是20万是什么？20万就是你送我去监牢住10年20年，我还要信主，生了这样的人，这20万什么？一当百，对不对？那70万也许是7万不当7万，对不对？这要这么算发展啊？正是有了这个血与火考验之后，坚守信仰，在民间坚守的信仰，这个真正的根基才有后面生命的发这个飞跃。你们注意吗？正好是在中国要强大之前，教会先强大了，对不对？这是对中国的怜悯呢。神知道，如果中国没有灵的控制的话，一强大就糟糕，所以一定早安排好了，安排你有健全的灵，来真正的使你内外平衡的健康的发展，健康的发展，这是神的安排。那么我们看说还不够啊，确实不够。包括我们跟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就我们来的有这个几位，这个我们是真的很好的这个弟兄姐妹分享，也是一样，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已经遇到问题了。我们过去是十字架与圣灵这种质朴的带领，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局面。可是一个教会，一个真正完整的这个基督身体的发展是不能仅靠这个的，是我们在特殊阶段做了一个基础。我们还有灵，除了这个圣灵的带领，除了十字架以外，我们还有教会的组织，我们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的健全，我们还有真道真正的神学表述， 这都是很必要的。我们今天的异端的盛行，我们现在教导上突然表面的这个停滞，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可是神准备了，60年代美国突然对亚洲开放，移民开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知道现在我们只知道为什么对我们中国有恩，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在一位所在的每一位都是神恩典结果。于是有这个有人进来，有从那边台湾香港来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来了以后突然发现说，他们所来的这个所要在这边所面临的灵命条件是一个空白。因为以前的这些老华侨，这些来修西部铁路的后裔，这些台山人，他们的文化差距很大的，他们不能够来牧养这一批人。于是这一批人，神真是有时候我就看到神每一步就是丝丝合扣，早在台湾准备了校园团契，于是他们把校园团契带到这儿头，建立校园团契，建立校园查经班。然后毕业了以后又定居，又出现了这边的国语堂和新型的广东语，记住新型的广东语堂。刚一建好，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没人来了。到了80年代以后，突然富裕的这些人，这个新的青年们对福音不感兴趣了，对不对？他们都非常个人主义，非常物质主义的，谁管这些事儿啊？建立我们干什么？我们建立这么堂会，建立这么多校园这个查经班的体系干什么？哇，8-9年以后简直是连城都城不下呀，这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蜂拥而入啊，简直是，如果你想连我们现在的体制都城不下了，如果没有从60年代神就在这做准备，我们怎么容纳这些人呢？我们都是得恩典的人呢，没有那些台湾的香港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引领下，在60年代就开始建立的话，我们今天来了，即使有那样的心灵空虚，也没有救恩的途径啊！神早做好准备了，你记住，任何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于是才有了我们，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是干什么的？就让我们在这儿得了救恩，在这享受就完了？不是的，你没注意这个平衡的发展吗？非常像，非常像。这个使徒时期的这个在罗马和在这个耶路撒冷所做的发展呢、啊，注意了吗？很迷茫的。我们现在也是在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流，一条流是似乎没有什么神学，因为历史的缘故，连圣经都看不到。即使这个我们昨天跟那弟兄分享，30年没有圣经，50年没有神学，这是家庭教会领袖说的，没有。但是神凭着圣灵和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朴朴素素的带到这个高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是有一部分弟兄姐妹高知识分子大脑非常发达的人备注得到，他们在这个非常宝，不是光我刚刚说的不是光物质，在这边神学资源这么丰盛，可以说是除了欧洲以外最丰盛的地方，吸取了这么多东西，是两股河流，这个两股潮流是神早预备好的。今天会河流，今天会河流。90年代末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看到，那时候我提出了一个，神让我看到，让我提出一个，就是说中间一定有一个中介点，就是一定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的兴起，福音化的兴起，因为我们没有中立，没有过渡，没有在那边的承受点，我们这边所学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够要通过一个中介输入进去。那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看不见，因为我是在美国这边，1997年、1998年我就提出这个。我也没看到，这一次10月份我们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哇，简直是这个浪潮是你不能够想象的，在城市里头的福音运动的发展，简直是不得了的。我们去了，我只是回家本来探亲的，我根本没有意图要去这个做首要任务是向我母亲传福音，这一位在共产党里6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但是我没成功，勒令我远征兵弟兄找我要这个照片，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啊！你们这个，我们家人任何一个人不准你向这个是你们所谓的福音东西提供任何资料，对吧？我没办法，我还是孝顺父母，执政当权对吧？家庭的执政当权。但是在这次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其中一个就是那边有一个团体在1999年开始就向我就邀请我去，没有机会，我说这次我顺便去讲道，哇，一讲道就不得了，我看。这些教会和我们以前所想的家庭教会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是神所兴起，神所装备，要带中国教会到一个新的高度。60-70%的人，我太高了，我这么说有点应该保守一点，两个教会50%的人都是受过大学教育，起码有 Bachelor degree。 60-70%的人是35岁以下的，大多数是20多岁。那么大多数人，不能说全部的人，里头有很大多数也不好说，还是要保守，很多的人里头是新兴的这个专业人士，中产阶级，不是过去意义的中产阶级，这个知识分子啊，是有房子有车的。我们这次去回去，这个带领信徒的有一对夫妻是准备离婚了，他说我们下个星期离婚，结果周末神的恩典临到了，他领到我们这儿来听这个福音。他说有个美国的牧师来讲道啊，那我来听一听吧。这两个人你看，我们带信徒了两次讲道，两天，我他们那块比较次了，两天讲道以后，你看有一个太太先信徒了，第三天讲道的先生也信徒，哎，他们就是一个例证了。30岁左右，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这个你想进中央工艺美院不容易啊，学识上这有，对不对？自己是成功者，有自己的公司，然后有自己的创作室，所有的作品都销售到南洋、欧洲、纽约。他说纽约领馆的这个企划都是我画的，是他们订购，他们做的。有钱，是在望京小区，北京最好的小区的望京小区，这好坏之分了。最好的区域里有森工 house， 独门独院的房子。这种人他来了，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开车，自己开车来的。他这个开车还有特色，他不好意思忘记，这个我还雇了司机。就这个，我专职司机，他开车，这种，哎，这就是被福音吸引的人呢。三天到，信主了，而他马上把他的朋友带来。这个第三天的时候，什么？你们有多少人看过《10万个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的主编带来听到，哇！你想想，那什么样的局面啊？那什么样的局面？哎，这就是神在那边兴起的。所以每一步啊，都是神安排好。城市马上要被福音化，北京当然也有特别啊，北京也很特别。我已经问了去其他地方宣教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说在别的城市里头速度要慢一点，就是基本上他们在别的城市里，在这个新兴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北京大概在6-7年以前的这个局面，我7-8年以前的局面。北京也是有不兴旺的时候啊，我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教会是3年成立3年，这个教会是非常值得提示，我们。是从我们美国加拿大的弟兄回去开辟的，他们自己已经回来了，一位已经读了神学在加拿大，另一位呢也是自己辞职出来做一个是和中国的公司，目的是什么很清楚的，从大公司辞出来，我要自己做个小公司跟中国做贸易，为了回国长期的宣教。那么现在的主要的同工，大体仍然都是从我们在这边学成回去的人，这是一个3年，他们现在有3个聚会点，发展速度之快啊！我太太这个去年回去的时候才是20多人聚会一个聚会点，我们这次回去50人，3个聚会点，一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教会是他们据说也有长期的坚守祷告，非常艰难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初期，不像现在这个在北京已经敞开的局面，很长时间，现在10年的历史，150人到200人的聚会，常规聚会，像圣诞节都是250人以上，复活节都250人，租人民大学的礼堂，这个做礼拜，都是这样的。他们也有退休会，都有的。我们今天这边有的主日学，这个成型的教会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都有的，哇，这不得了啊！你说这样的聚会点在北京有多少？你不能想象。这个我们这个朱文正牧师他去了北京这个访问，他是为另外一个事工，他说他顺便问了一下，600多个聚会点是这种类型的，在北京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在别的城市还少，我这个。我们在这边有带一位这个退休的老教授的信主，他原来是南京一个大学的系主任。他回去以后，我们就说你一定要找教会。所以他没去之前，现在网上就找，居然在网上能找到教会，你看，能找到南京的地下教会。当时还不叫教会，当时叫团契，就是最初出现都是叫团契啊。但是他说今年夏天，他告诉我今年夏天。他们不同的3-4个聚会点已经合起来说我们正式要叫教会，这些教会都是有牧师的，请的专职的牧师，专职的师母，师母也不工作，一会儿来服侍，哇，这不得了啊，不得了。这是真的中国的希望，有中国希望在哪儿？就在这儿。我去了一个 我去了一个地下神学院教书，他们有大概30个学生，我看了以后我就知道说不得了啊，这批人呢、啊、为什么全是20多岁，跟我们以前讲，我不是说我没有一点意思，这个说他们比这个我们说基督工人学校在乡村的那个更高，我没有这意思，我只说这个阶层的兴起啊，都是20多岁，有大学文凭，到这个地下这个神学院自己花钱来的，3年不准外出，在里头除了读经祷告学神学以外不准外出的，3年，对不对？这个全没有文凭，因为不被这个教委承认。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镜头，今天在中国谁都向前看的时代，你想想有这么一批人出来，有技能有文凭有年轻的经历，却不什么，却不拿来去挣钱，却窝到这里头，似乎是根本不能见世面的地方，自己花钱就是为了服侍主，你想想不得了啊！你看中国的历史，我这一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说如果你在上世纪初你要去找中国希望的话，这些代表中国希望的年轻人，你要到同盟会国民党里去找，你看有多少人哗哗，这些人本来是有为的有知识的，却出来因为着真正的理想舍身了。如果你上世纪中期你要想找这些真正代表中国希望的年轻人，共产党里去找，这是不是我下的结论吗？不是我家的，这是美军军调处42年、43年到了延安就下的结论。他们回来马上讲，不要再支持国民党，你要来支持他。我们也看不清他们未来的政治怎么样。我们只要是看这批人，这种舍身的年轻人，完全不顾一切要为了一种理想奋斗，肯定胜利。这就是我这次回去的感受啊！如果你要看中国的希望，来教会也好，来家庭教会，你看一看，真正代表中国希望的人都在这儿了。你看怎么比呀、啊？不是说能力呀、啊，你谁的能力啊？现在你看中国人能赚钱着呢，但是有人有能力不赚钱。我明明能赚钱，我明明能发财，但是我舍弃这一切就是为了主。哇，这是希望，这是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的希望。而且还5分钟了，我尽量讲时间啊。而且说这个真正的翻转远比我们想的多得多。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比如像这个走出中国要到伊斯兰这个地区回民地区去传宣教，这都是很清楚，但是有比它更重要的意义。没想过说我们中国人经常抱怨啊，为什么选了犹太人？我经常讲过，你如果不讲问题，大概你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肯定会想，为什么选我们多伟大，不选我们啊？中国是还会伟大，神留着你呢，神就是留到这一刻，也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详述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你会注意说，你们注意了吗？小孩怎么学知识啊？小孩最初和外界的关系，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自我的成长是非常模糊的、混沌的，对吧？你注意了吗？然后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清晰，然后一就是一，二是二，不会想更复杂的关系，都是机械的，都是平板的，然后到了成年又恢复到了活的综合。你注意吗？你们发现世界历史也是这样的，先都是混沌的古代文明，对吧？但是唯一有一次是变成了普世的真正影响，是跟神有关系，就是什么？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兴起的强劲的福音运动来到了罗马和希腊这个文明，就是那个把什么都看得很直的文明，神兴起了他们，在这个适当的阶段，把当时世界文明、世界历史所能承受的世界普及到了整个世界。我们现在世界文明成熟吗？我们又会回到那种比简单的那种直线更高的综合和混沌，这就要击中我们这个文明，不只是我们这一个文明了，其实我们文明只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看到了，我现在还仍然这个不能完全的说这个它里头这个科学的机制，但重要一项你注意了吗？我刚刚前面说那个重要，从来没有一种文明是在整个世界有这种影响力的，只有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而这个西方文明是神恩典了他们。注意了，没有一种文明是这么完全的接受了这个神的恩典的，于是兴起了。我们现在到了那里了。神要兴起我们，是在 我们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说有一点小孩子的这种状况，这种直线想法，这种文明，这种形式发展到极致，实际上到十九世纪发展到极致，20世纪发展到极致，在这个极致的时候，突然要在另一个端兴起了另外平衡的力量，代表着未来1000年、2000年真正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而这一次，我确信也看到了，是不经由神的恩典是绝对不会实现的。而且这个大的恩典运动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我们必在里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神把我们恩典的在这个大浪里头，恩典都先临到我们了，不是为我们自己啊，不是为我们自己，真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为是我们都是一些天之骄子，那就错了。中国人都是丑陋的，我们自己都是罪人，都是清楚的。神要用我们做他的事，做这个时代，我是做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是非常之骄傲，但是不是为我们骄傲，是说神有负担，神有重担给我们，我们要去做。如果我们不去传，不去把神的计划所计划好的那些事用我们的生命摆上去，真正把它连接起来，就贯彻出去的话，神是不是就完了？神照做，我们完了。你记着，我们完了。你看看以色列记，还要在你父家之外兴起别人去做，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就要灭亡了。我们也是这样，不是我们的。我现在是看到到处都有准备啊，包括这个西方的领袖，真是啊。这个我稍微转述一位这个白人的西方领袖跟我讲的话，说这个世纪就是他不是说这个中国人，这个世纪就是你们中国基督徒的世纪。我们这一位在很高层的西方白人领袖教会有什么？我们只是你们的助手，我们就是在你们真正在这一浪神所兴起的这一浪中，我们只是来做你们的辅助，帮你们上到那个浪潮去。不得了啊，不得了，这是神给我们的用途，但是不是天上的馅儿饼，我们的生命要摆上的。这是我上次为什么讲红海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很多人说这个刘东苏有点神经了，真的，这是网上的很多人谈话，刘东苏神经了，我不是神经了，癫狂是为神癫狂啊！神的这么大计划都临到了，我们还躺在这里头啊，着急呀、啊！天天出去宣教，连这个房子的好坏，能不能旅馆的星级都要挑，我们能传什么福音？不肯走出去，我听说这很多教会是自己怎么花都行，一分钱都不愿意用在这个海外。不仅是回中国大陆啊，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我们宣教会，我这个昨天晚上为这个宣教士祷告，我一口气点了6、7个在不同的地方的中国这个我们宣教会的这个中国人牧师在那边做宣教的，非洲这个东欧、西欧、这个南美都有啊，都有啊。但是我们到那儿看的是什么局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领袖？以色列我刚才没提到。什么局面？到哪儿都有中国人啊！现在是日不落的中国人呢、啊，真是的。但是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带过去？你到哪儿都充斥着。我们去巴西一条街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弗拉盛的这个门市里的都挤啊，全是中国人啊。外头是店，这个铺这个摆的摊儿，里头是铺面，全是中国人租的。中国人被上帝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非洲到处都有。难道就是让我们自己在那儿发财吗？这不是准备吗？没注意吗？不是准备吗？什么叫传到地级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地级了，中国人走到地级了，你把中国人传遍了就传遍地级。当然我们不是自己享福，我们到那儿也是准备传给其他的人。我一听到家庭教会的就说他们在办阿拉伯语班、办英语班，什么意思？让这些没上过这个小学的人为什么学这个？头发都白了，拼命的学英语啊？为什么？不是要考托福才来美国？把福音带到跨文化的其他地区去，这是神真正给的我们的精英啊，给了我们真正有意向、有抱负的这一批好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北美，我们享受了这么多，领受了这么多，我们也来承担一点，在神的这么大的画面中，也让我们的生命摆进来吧，好不好？我们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知道使命从来没有是从天而降，是从下面的，使命都是通过神的